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以芯片为源头，探讨以半导体为驱动的电子应用，如智能汽车、智慧能源、材料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产业论坛、行业聚会、合作对接、项目投资等方式，服务中国科技，实现自立自强。欢迎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一起共创国潮新生态。这里是芯片揭秘，我是幻石。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四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于品义吕总。那现在吕总就坐在我旁边，我请吕总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给我们这个机会。我姓吕，叫吕品义，我是南京四校新能源营销中心的负责人。我从事新能源领域从2009年到现在，所以从大储到动力到现在工商业以及储能的火热年代，从一开始试点到现在火热，我全程经历过。我也希望在这个领域能够给这个行业带来一些剩余价值吧。
所以您刚刚讲解，其实我发现你是行业的老兵了，几个时代的产品都已经参与过了，所以今天要跟您好好聊一聊。
好，谢谢。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现实的行情，就是越来越多的玩家在加速入场这个市场。我想作为一个行业老兵，您怎么看这个现象？内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说实在话，这是我经历的第三次一个行业从兴起到疯狂到趋于平稳。第一场是大概2000年我毕业的，那时候互联网和软件是非常的疯狂，也非常火，各种热钱都进来，经过2-3年加上一个经济危机，基本上慢慢的平静下来了。真正有实力的脚踏实地的在做公司搞研发的人，这种企业慢慢就成长下来了。第二场呢是在2014年开始，电动汽车开始由国家的补贴政策起来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推助作用。直到2015、2016、2017这三年，2017年到了顶峰，2018年由于在这过程中各种良莠不齐，各种带着不正当目的的企业进来，国家也发现这个问题，就进行查骗补，把这个泡沫给挤炸了。现在真正在做新能源汽车能够稳定活下来的，一类是传统的像比亚迪、吉利这种企业做电动汽车的，还有一类就是魏小李这种新势力，其他大部分带着目的不纯的基本上都已经倒的倒、关闭的关闭、破产的破产了。储能呢，其实从2021年下半年习主席提出双碳目标之后，就引起市场上的热度反应，去年经过升温，今年达到了一个顶峰，今年保守估计有几千家。但是大部分企业是因为自己手里有资金、有热钱，然后就把这个都涌进来，但是没有技术、没有产品、没有工厂，仅有钱，就觉得可以决定一切了。其实我认为储能这个领域可能到明年这个势头就会下去了。那反过来面对如此之卷，四象怎么办呢？四象应该讲在做分布式储能是最早的一家。我们从2016年，当时候老板手里因为有几万辆物流车、几千辆公交车，他要考虑这些电池包的提次利用，所以成立南京四象。当时候大概网络了20几个海归，一直研究到2021年。2021年之前，应该讲四象没有做过生意，就是在研究培养人才沉淀。那我也是2021年的10月8号加盟了四象，当年我们就实现200万的营收，2022年我们整年就做了3000万，今年到现在我们做了3个亿，所以我们也是爆炸性的增长。
这个增长的几何倍数都是直线型的了。
是的，所以我想在这个卷的过程中，四象必须要培养好人才，做好品质，做好现金流的管理，健康的发展。等到这一个卷过去之后，我们还站着的企业才能生存下去。
您刚短短的一段话，其实我已经听到很多关键词了。你们是很早的入局，但是一直在前期的搞产品，没有去跟风。然后一旦产品化了之后，市场开始巨额的订单就来了。
是的。
那我现在想问一个相对微观的问题啊，就是您最有信心的产品或服务是什么？什么是你们最有竞争力的或者最赚钱的项目？
音频听得一知半解，专业术语到底怎么写？关注公众号芯片揭秘，大咖谈心文章已经上线，配合音频使用效果更佳。有问题也可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请产业大咖为你解答。
是这样子，我们其实目前最拿手的就是工商业分布式储能，这个主要是应用在厂区、园区做一个消峰填谷、增容补容这样一个产品，因为它比较小、比较灵活，装一台可以、两台可以、三台可以，以后用不掉了还可以减掉，不够了还可以随时加，你又把它理解成像一个充电宝。其实你厂区自投或者资本运作的投资都可以，因为比较灵活。相对于大储来讲，它这个项目周期短， 收益快、灵活，面对生产的变数，面对市场的变数，它随时可以做调配。所以呢，这个产品目前也是在用户侧储能目前是最火的，也是四项出货的最主力的产品之一。
我听下来感觉这个产品是比较灵活的，能满足客户的个性化的要求。
对，
那在参数和技术上面它有什么门槛吗？
首先一点，四项在这个系统集成上，我们仅仅上外采购了电芯和空调，其他所有的都是我们自研或者甚至联合研发的，包括常说的 3S PS PCS BMS 全是自研的，包括接口设计、热管理、消防全部是自己的，我们有自己的6亩地的生产基地，所以我们整个的对生产环境的控制、产品过程的控制，我们都有自己的完整成熟的一套体系。所以目前我们虽然是个早的一个企业，但又后来者又迅速得到市场的认可，与之前5年的打下的基础是非常有关的。当然在价格上我们相对于性价比我们不输给任何人，我们比不过在展会上有个耗出9毛多的、7毛多的这些厂商，但是从长期10年以来用的性价比上来讲，四项一定是出类拔萃的，
长期的性价比最高，产品的稳定性最好，所以你们是走长期的一个价值点。那我想问问您，做的其实是分布式储能嘛，那这个市场和其他大储啊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如果你们开拓市场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做？
其实呢，我们常讲的分布式有宏观和微观，大家理解上呢可能说哦，集中式就是集装箱，分散的就是柜式。其实集装也好，柜式也好，它只是你这个充电站的载体，
就是一个展现形式而已。
对，
不是
一个展现形式、一个存在一个形式、你放在房子里啊，还是放在集装箱，还是放在柜子里，其实质上里边没有大的差异，它主要就是把它串到一个700伏或者1500伏的直流，然后通过变流器把它变成交流，一般变成380或者690，然后进行直接并网也好，升压变也好，其实整体这样子。但这里有一个系统组成一个优势，我们做的分布式呢，在高压直流侧没有任何并联，也就是在我们柜式里边呢，直流侧只有串联没有并联，因为240串280电芯串上去就接上 PCS 变成交流，所有的并联就放在交流侧，任何一个柜子有问题它可以独立退出，修好了可以随时并入，
不影响整体的效果。
集装箱不一样的，要1500伏，要6到12处并联，一处有问题直接引到其他，
一个箱都毁了，
一个箱都不能工作，一旦一个箱子售后整个后面生命周期的环流永远解决不到，往往业安全问题是由环流导致。
但是现在行业内做并行的应该也很多了吧？
很多，但是呢，目前做的最可靠的方案，我认为是华为的。华为基本上在并联侧都加了个直流的 DC-DC， 这样的话它可以解决环流，但是呢，成本和效率又受到影响。
那你们要装 DC-DC 吗？
我们不装，因为我们直接变成交流了，在交流侧并联，
所以你们不需要转化这个过程。
对，
到客户端使用的时候呢，你们也不装这个。
不需要，我们上面就直接380伏并网。
你们直接上网？
直接上网，若干台机器直接在交流侧并联就可以了，在直流侧没有并联。
现在装机的也是按照目前的方案来走的。
对，只要工商业分布式基本上都是这样去做的，行业大部分也都是这样做的，因为最早的也就是四项最先推出来的
啊，这个思路是你们最开始先推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280电芯第一时间出来就是四项在用，以前电芯都是用在电动汽车上，储能上是没有电芯。
李总果真是老兵啊，问什么都能找得到渊源和来处。那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今天接受我们专访，有没有什么想对外发声和呼吁的？
其实只是想提醒各位投资者、各位业主，在这个时候确实需要他们的辨别能力，到底你只认价格还是要认长期的性价比。我举个例子，价格你可能这个便宜1分那个便宜2分可能都可以找到，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用到10年到15年的，更重要的要看这个企业能不能活那么
久，他能不能陪伴那么久，是吧？有没有人搞维修，别后面都没人维护了，对吧？
对对对，它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产品，也需要一系列的。
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给了我们这么多有意思的观点，也祝福您的公司越来越好，
也欢迎大家到四项去指导考察。
谢谢。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